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耶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现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罪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叫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替你们与神和好，神乃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像我们在那里面成为神的义啊。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很可爱，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会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天父，用这个心来唱，同心合一的，而且从心的合一的来去唱这首诗歌。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合一，重新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先求神国的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如果我们说要给山谷教会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如果只用四个字，你会用哪四个字？ vision statement 是只有四个中文字，是哪四个？兴起发光，很好。这个是不是一个口号？谁说是的举手，谁说不是的举手。那其他的呢？举手的不太对。什么才是对？绝不是，绝不是口号才是对。那不是祷告，那不是口号是什么？那不是口号是什么？行动。还有呢？行动。 Amen。 我们来唱兴起发光。
那是你的托付，勇敢的存在，呼起力量为发动人生，接生正大间的基督化家
是我们按着这首歌的使命，我们唱出对神的赞美，而且是给我们的，真的是有一个福气的心。
那是你勇敢的存在，不惧力量为我动人生，接生正道千年基督化家
当我们诗班唱那个刚强壮胆是不容易的，人不多怎么刚强壮胆呢？可是我们还是谢谢他们啊，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感谢神带领我们啊十周年啊，我们想到在神的面前怎么继续下去呢？怎么再过另外四年呢？就是要刚强壮胆。那更重要的，我们也要在神面前也要长大成人啊，这是我们建立神的教会的一个目的啊。如果你们觉得哎呀，我们诗班很努力啊，他们带出来的信息帮助你们，就请你们亲自去鼓励他们。如果你觉得他们怎么唱的这样了呢，你就应该要来参加诗班，因为就是少了你的一个贡献和声音啊。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念昆虫系。念的时候呢，我读到有一种是众多的昆虫里面活得最长命的。这一种的昆虫呢叫做17年蝉啊 ,17 year cicada。如果你在美中住过的话，我相信你会知道这个蝉的，因为吵到你真的不可以睡觉。可是这种17年蝉的那个生命循环当中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它做幼虫那个时间远远超过它成年的那个时间，简直可以说是不成比例。当这个成熟的蝉它在树上里面它交配产卵之后呢，那幼虫就从里面孵出来，就掉到这个地上，然后呢他们开始呢就钻在这一个的土里面，然后呢就爬到那个树根，然后就勾在那个树根里面的，一直吸收的那个树根的这个汁液。多少年呢？请问17年。对了，所以他们的名字叫做17年。17年的时间都在土里面去钻啊，都在那边打滚，都在那边吸收那些地上的东西啊，然后这些幼虫啊，年纪是很高了，17年的 baby 了哈，但是呢，还是在一种不成熟的这个阶段。然后神的创造奇妙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很精确的17年之后，当他们感应到那个土里面那个温度达到华氏 exactly 64度，那所有的这些的幼虫身体里面的那个的时钟马上就感应出来，然后呢就一直成长往上爬，爬出地面，然后一夜之间他们就蜕变长出翅膀，明明是白的成咖啡色的就变成黑的，而且有两只红眼睛，然后成为可以飞可以成熟交配的蝉。那成年的蝉呢，在一周之内啊，它要就寻偶，它要发出声音，然后它要交配，然后呢母性就要产卵，然后就死了。产卵以后那个卵孵出幼虫来，然后那个幼虫又怎么呢，再次掉到地上，然后呢又再次钻进土里面，然后呢就开始另外17年在土里面打滚的生活。17年都做幼虫，17年都属于不成熟的阶段，17年以后一夜长大。可是长大的时候活的时间很短，不到2个星期他生命就结束了。我那个时候读到这一种的蝉，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的感想，我说这一种昆虫的那个生命的这种境界会不会跟我们当中里面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很相似呢？我不讲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17年的基督徒，你相信从我们听福音 觉知得救的那一刻开始。那后来很为难的啊，被勉强的参加这个纪要真理班，然后呢又经过长老们的面谈，终于答应去洗礼了。然后来到教会里面聚会17年啊，或是对我们当中啊很多人来说，几乎是整个属灵生命都在这个幼儿期啊。我们查经的时候问的那种的问题啊，我们对圣经真那么不熟，我们有时候跟一些慕道朋友讲出来那些惊人的那些的话，磨啊磨啊，转啊转啊，在土里面一直打滚。终于有一天，哇，里面起了变化，可能是遭遇到一个突然起来的打击，或是说一个意想不到的沉痛，因为上帝啊，常常都这个这种的苦难使我们脱变，你不长你要小心，上帝有办法叫你成长，可是那个的教训并不是你一定能够应对的。我们经过这一些神给我们的试炼或说试探以后，我们就成长了。你想想看，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活在这个幼儿期，很不容易，我终于上帝让我成长了，我觉得自己经历过了，成熟了，可是呢却是很快就见主面，好像又快被主接走的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所提的这17年产，成熟以后生命不到2周，他的生命就是结束了。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标杆人生》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提到人活着是有5个目的的，我们要敬拜神，我们人活着就是敬拜，你不敬拜神你就敬拜别的，钱也好，无神也好，自己也好，然后呢我们还是要侍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忙的，特别是中国人不忙都会找事忙的，我探望这些退休的人都告诉我他们很忙，忙着休息、okay、团契人生，我们一定不是一个孤岛，是为什么要生养众多，他就要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有一个是彼此的一个生命的交流，还有我们要宣教，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想到这个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使我们可以借着拯救更多的人，但是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成长，要成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造乃是要像基督，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只是信徒生命的一个起点，我们在众人面前终于肯洗礼公开做见证，大家知道那不是毕业典礼，那是入学考试要通过。我就不晓得很多人为什么挣扎了老半天，我说哇，你离那个毕业还很远呢、啊，入学都不肯你怎么毕业呢？他们那个观念是错误的，他觉得说我差不多我可以毕业，洗礼就好像是一个毕业证书，那个是受浸证书，不是毕业证书，你得了这个受洗的这个证书以后呢，证明你现在科学有资格要去受训，很多人都没有等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神的面前里面啊，年事渐长了，可是呢灵命却没有成长，如果你跟他谈话谈几句，你要知道这个人呢好像还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呢只有老没有长。刚信主是什么个样子，很多年不见看到他差不多那个样子，不过倒是头发掉了不少，然后牙齿也掉了几颗，但是他的个性，他的问题，他的脾气跟以前一模一样，那不进步也就算了，有些人更是退步。我跟一些人谈话，他只有谈往事的， 啊，我年轻时候是团契里面 的这个主席，那我说现在又怎样呢？又不是靠着这个进天国的。成熟有成熟的表现，不成熟也有不成熟的表征。所以今天早上呢，我能帮助大家从圣经里面看一个灵命很幼稚的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那我们用这个话来做一个警惕。我知道教会能不能够兴旺 其实最在乎就是我们在里面的每一个人有没有长大成熟。因为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其实很自然的教会就跟着成长，因为教会就是你跟我。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我们比较熟的就是这个爱篇前面的话，比较少注意到后面这一句比较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一句话，来请。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保罗在这边说啊，我做孩子的时候讲话像个小孩，我想事情像个小孩，我自己去计算事情，我的意念都像个小孩。可是如果我成了人，我就把这些的事情丢弃了。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因为你这样丰富带领我们4年，当我们要迈入第5年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可以刚强壮胆长大成熟，使你的教会里面得到复兴。求主用你自己的话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首先呢，头一句话说啊，话语像啊小孩，那英文就是 I spoke like a child。 那我们想想看，小孩子怎么样讲话的，我们马上想到小孩子讲话呢是不太负责任的，他们是没有经过大脑的。那一方面你哇觉得好天真哦，好诚实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反过来看，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口无遮拦的，其实挺伤人感情的，因为他不会看到别人的感受，他是有话直说，有时候是得罪人，有时候是很无情的。我试过抱这个小孩子啊，那抱着他，他很天真的跟我讲说 How come your teeth are crooked?你的牙齿为什么弯弯曲曲的、okay. 那个时候我还没固牙，我不是为了他讲那句话固牙的哈，我是后来越掉那个臼齿掉了好几颗，医生说你不再固牙的话，你其他牙齿都没了哈。可是我们就想说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不会注意到所有的感受，他直言直言还有那个小孩子一开口就说什么呢？小孩子一开口呢，就是要一些东西，他要得一些的东西，我要给我我的啊！你看到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总是要怕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OK， 你去商店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那些商人很会做生意的，因为当你买好东西要到那个 cashier 那边要付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故意在那个地方摆了很多什么。口香糖啦那种的那个玩具啦，很可爱的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呢刚好都是在你小孩的视线之内的，你的小孩就到你要付钱的时候呢，总是说 I want this I want 那个，就给你闹个老半天，其实他们是经过设计跟研究出来的、okay?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小孩就指着那个糖果那玩具 像爸爸妈妈说我要，那个小孩子的世界都是以自己做出发点，因为他是自我中心嘛，他先考虑到我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一开口就是要取啊，我要得啊，我要拿。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了，说起话来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太成熟的。我觉得有些人呢，不晓得为什么自我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很顾自己。他好像整个世界呢都是围着他来绕的这样的，他不敏感自己对别人说了什么，他在你面前总是敏感别人对他说了什么的话。谁谁谁说我什么，我说你有没有听过你自己说人怎么样，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不成熟的一个表现，他只有一些的对自己的感受很多，一开口也就是 我认为，我觉得，我想，上帝的话怎么样？我不管，我不认同。查经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你在想说，究竟是神的话重要，还是你的话重要？你的一个觉得我不真能够接受，所以上帝的话就变成突然之间，就是不是真理了吗？保罗说，如今既成了大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其实基督徒需要成长起来，而要从这种我要得啊，我要拿，换成是一个要付出的一些的言语。所以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我转成是想到我太太、我先生、我的孩子，想到教会，想到我的亲人，想到别人，从一种占据力很强的啊，拥有力很强的，转成是一个愿意跟人家分享，甚至于说是懂得牺牲的一个人。我常有机会探望一些弟兄姐妹，就发现有些人呢，越是年纪大，家里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堆满了一屋子，车库都不能停车了，车库都是用来传东西的，没有一个抽屉是空的。可是呢，我也看过一些人呢，是刚刚相反，年长了，啊，就是一个人，啊，家当很少，能够给的都给出去，能够捐的也捐出去。美国最好了，美国最鼓励来捐的，每一年的话，那，啊，Goodwill 也好啊，什么什么的哈，啊，Salvation Army，啊，有些还开车到你的门口来拿，就看你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可以捐出来给出来。那姐妹，我们有常常 practice 这个东西吗？还是我们购物的多，我们给出去的很少？我认为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什么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要囤积东西了，我们想到要把东西拿出来，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慢慢从这个幼儿期迈向这个成熟期。其实愿意给，愿意想到别人，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更大的一个福分。你做了一道的好菜，你自己也吃，你觉得没有意思，可是你把这样的好菜拿给所有人吃，大家都欣赏享受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喜乐是加倍的。所以耶稣也说嘛，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说啊，我话语像孩子，然后他继续说，那我的心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呢啊，英文是 I thought like a child。 请问小孩子怎么想东西的呢？ OK， 有人说啊，小孩子 A child thinks in small terms， 小孩子呢，他的那个思维都是很小的单位的。OK， 那个小孩子呢，他只把这个世界想成比他稍微自己大一点点，他认为任何都是他可以应付、可以操纵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在小孩子的思维里面呢，我们对这个空间距离是很小的，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是很短暂的，我们看到都是眼前的。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啊，没有永恒的观念，他想到都是此时此刻，他就是小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单位。我们带如果小朋友出去要到哪里去旅行，要开长途车，我们知道他们是很没有耐心的，每五分钟就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啊，然后呢就给你一股非常不高兴的一个脸，就生怕你看不到。对他们来说，等是没很不耐烦的，他们要的东西他立刻就要要， I want it, I want it now。那时候不成熟的信徒也是这样，他向神祷告，上帝最好明天就给他答案，不然的话这个神是不值得信，祷告没用的。这些的人对永恒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小孩子还有喜欢什么呢？就把自己呢活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范围里面，哇，其实那个后院很大他都不要，他就喜欢呢你给他搭一个小棚子，两个人就躲在里面，或者说是盖一张被子躲在那个被窝里面，觉得很好玩，或者说就找 躲在一个 的衣橱里面，就让你找老半天。他就觉得那么多那么多对他来讲他就很足够了，所以呢就拿几个小孩子在玩，拿几个箱子叠起来在里面转来转去，他就乐了一个老半天了。小孩子很喜欢是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所以他们有些的父亲就给他们 build 一个 tree house， 对吧？动不动他就躲在上面，他们是不太想离开自己的一个 comfort zone， 那个安乐窝。那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妥当。可是呢，能够长期都这样吗？有时候我 challenge 一些 的基督徒出去短宣，短宣呐、啊，我睡觉睡不好。我说我也知道，我也睡觉睡不好，都吃几颗药就好了。人家在那边20年，我们只去2个礼拜，那没什么了不起。哦，可不行了，现在的人呢、啊、都不喜欢露营了，太辛苦了。现在都喜欢是去住 hotel 去了，对吗？那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我很熟悉的范围，我这个很生活很习惯这个 pattern， 不要打乱它。保罗说啊，如今我们继承的人就把这些事丢弃了。如果我们要成熟的话，就都不能够再像小孩子一样了，永远就是活在一个小空间小的范围里面，或者说 我只想到此时此刻，只想到今生。一个人如果要成人，他要开始学习扩展他的视野，他要看得更远，他要想到更广，想到我全家人，想到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想到整个社会，想到神在这个全人类的救恩计划，胸怀世界。这个人想到永生，想到永恒。我们从一个自己很舒服的安乐窝里面，我们走出这个小天地，我们该起来，我们承担责任。我们除了自己家人的温暖幸福，我们开始想到这个世界的需要。Christmas， 除了我个人要在哪里度假以外，想到 Christmas， 也是我们很多可以 volunteer 贡献社会，看到周围有需要的人，可以 donate 一些东西的一个时刻。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家里面的四幅墙，大一点呢，慢慢就扩充一点点，自己能走到隔壁邻居家去玩，慢慢再大一点，父母比较放心，他可以走几个 block 去上学。到了 teenager 更不用说了，学会开车了，整天不见人，他的世界突然之间因着他可以走出去，他就觉得大了很多了。原来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我还没有看过的。弟兄姐妹，我 challenge 你，你不要就是活着你这个 Pleasanton 这个范围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里面有多么的多的需要，多么的东西你没有见识过的？你都希望你的小孩子有机会接触接触接触，要带他去这个东岸里面看看校园啊，怕他就是整天只想到 San Jose State、okay？ 但是你呢，你有没有敢跨出你自己的空间走向世界里面去看一看呢？很多时候我在想说，我们这个世纪都没有看完了，有一天听神就有一个新天新地了，你没得比较，因为旧的我还没看完。奇怪啊，我们到了中年壮年，慢慢步入晚年，我们的思维啊又变小了，我们又狭窄下来了，啊，我退休了。所以呢，我们生命里面又开始躲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了。以前就公司就是家，现在就包括一点点教会。退休以后呢，大屋换小屋，干脆就搬进老人公寓。有时候呢，在那边呢，其实有时候都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就等着建筑了。其实上帝呼召我们啊，就是要给我们这个幸福，是让我们享受了幸福以后，想到那些没有我们那么幸福的人。所以啊，我们要 不能只顾我个人家庭生活美满。上帝给了我们大使命，上帝要我们怎么？上帝要我们承担这个福音的这个的使命。所以啊，在约翰福音，耶稣跟那些门徒说，你们将来啊，要做一个比我更大的事情。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这边就想说，主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更大的事，请问更大的事指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够像耶稣这样行更大的神迹吗？我们有能够比耶稣做更多伟大的一些的事情吗？我想没有。我想主的心意是教会成立了，耶稣一个人做，现在他的儿女齐心来做，所以我们去到的，我们所接触的人群比他同时去接触的是更多。我相信就是耶稣所讲更大的事。所以在马太福音28节、耶稣升天之前就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假如你的世界是很小的，你的时间观念只是现在，那我想我们的思维还是没有成熟，我们就活得像一个在信徒的小孩子一样，跟你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我关心的只是今天晚上吃什么，我明明还没有工作。如果我们生活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赶快退休，坐在家里面的门前那个摇摇椅里面晒晒阳光啊，舒服，我告诉大家，我们其实还是像一个小孩子。所以求神给我们挑战，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心思里面走出来。那保罗还有提说一个什么呢？他说我们的意念也像孩子。那我们心思讲了，这个意念跟心思有什么分别呢？那我去查考英文呢，英文的怎么说？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就是说我推理，我按照小孩子的方法去解决我的事情。请问一般小孩子怎么推理的？我觉得小孩子的推理的是很简单，就是你看你的孩子 teenager 做决定，你就知道，你就想笑，你觉得不够深思熟虑，非常冲动，而且呢不顾后果， 更是不实际的。我常常教授的时候，有学生告诉我，我想了之后要当这个fireman， 我要当 police。 我告诉他说，你先把这科读了吧，这个及格以后你才可以毕业。你都不能够毕业，都不能够及格，你怎么去当你的这个要当的呢？所以那时候啊，他们就是给你这样的很不务实的，有非常大的概念，但是呢他就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活。你不要说你的孩子，想想我们呢，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呢，我们对家庭的那个看法呢，有些人以为婚姻就是两情相悦呢，我娶你就是要你来帮我照顾家，结果他管你的，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啊。那有些人比如说，哎呀，我嫁给你就希望你来疼我，他还要疼你，他还有几个小孩子还要疼。我们礼拜五不是在那边去讨论这个衡量婚姻的成长吗？那我们在我们的组里面就分享了我们的姐妹带领的时候就看完 video 就说，大家想想你当初为什么要结婚。那我就很 excited， 我都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结婚的，因为我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了。结果呢分享的时候呢，不止一个，有一两个告我讲的，哎呀当初为什么要决定结婚呢？就是因为呢单位要派一些住宿的地方啊，那如果有结婚家庭呢 就有的派了，这样。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当然那是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希望不是吧。okay. 可是会不会当了夫妻很多年还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爱，什么叫牺牲，什么叫付出，什么叫舍己呢？你做决定的时候是为你一个人做，还是你为你的家庭而做的呢？有些人不知道婚姻不只是二人世界，家庭是两个家庭的问题汇合在一起来处理。有时候我们对工作的看法会不会也是想得过分简单呢？很多人都想创业，你有想到守业吗？ 我几年赚够了就可以了。真的如你这样那么容易就赚够了吗？对儿女的看法，小孩子读书聪明，成绩优异，就等于人生成功，就等于他将来一定会幸福，他的生命生活就有保障，你以为吗？那么简单吗？所以父母的把所有责任就是供书教学。他脾气不好，嫁不到人呢。他这个样子的性格，婚姻不一定美满呢。那读了多少书怎么样？完全不明白教跟养同等的重要，完全忽略了品格可能比一些成绩来得更重要，完全忽略了其实儿女是上帝的产业，我只是一个托管的人。更糟糕的就是对道德的认知事实上像一个小孩。我知道小孩子做坏事最担心什么？就被发现。如果 没有人知道呢，他就认为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干坏事也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没有人发现就 OK 的，我们就欠缺那种的内疚感。通常小孩子啊，就有两种方法来对付罪。第一，被发现了逃避躲，对吗？不想面对责任，或是说找借口。 The devil made me do it、撒旦使我做的、就是别人的错。雅各就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到处跑，结果他到处都碰到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本身。另外一个呢，就是隐瞒事实咯，对吗？做错事的时候呢，就遮掩遮遮掩掩，多讲几个大话把它盖住。甚至有时候啊，如果我们作恶做得多啊，没有发现的时候啊，还偷笑呢，心里面还挺高兴的。你看我多聪明啊！你看我做干了那么多，都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说认罪？有没有体会说悔罪？有没有经历神赦罪的这个恩典？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完全靠主得胜而得的那种喜乐呢？我们有没有分享到神让我们分享的那种圣洁或是荣耀呢？以前小时候我们恶作剧啊，捣蛋没人发现，哇，高兴得很。现在想起来我们都觉得羞愧。我们如果成熟了，有没有同样的这种的感觉？保罗说，如今既成了人，就把小孩的事丢弃了。其实啊，如果我们基督徒要成熟的话，我们就想到这个长远的后果。我们处理事情做决定的时候要想到长远的后果，还有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想到神跟我的关系，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动作有没有想到神在当中里面有没有得荣耀。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个文章就说到啊，今天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自我中心、幼稚的很、不成熟的这个时代。文章就先提到说，如果在70年代出生的哈，那个婴儿潮的那个族群呢，就被称为是 Me Generation， 就是我的时代。OK。然后呢，因为那群人呢，没有经过什么战事，然后这些人呢是活得比较一个忧郁什么条件都进步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这一群人所生下来的孩子们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是活在21世纪我们的小孩，他呢被这个时代杂志呢称为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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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 比他的父母亲厉害3倍。 OK， 就是我的这个时代。但是呢，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心态不是美国人的专利。Okay? 千年从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挺有兴趣的。那所以在2007年的这个《时代》杂志啊，就是曾以中国12岁的年轻人为他们那个研究的对象。然后呢，他就研究出来说，这一群人就是一切都是该为我的 ，It's all about me。 他发现这些人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思维里面。这个文章里面说到，我们中国自私的年轻人，你分析他了以后，你就发现，当世界的经济环境转好，人的这个私心没有分疆界的，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一样。我觉得今天说的难听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小孩子挺不会别人想的。你看他们怎么样使用，怎么的一些表现，讲话的那些态度，对父母的一种的反应，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来运作，你都知道。非常空间很小，我不晓得，我希望不是从父母那边学会来，他看到他父母就是这个版本，所以他们就 copy。 我希望是他们还没有机会去被 expose，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挺不成熟的。 me me me， 我管你喜欢吃什么，我今天就是要去这个东西，你不给我做这种，我把一个脸给你看。今天的小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时代杂志宣称这一个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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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 的特色是什么呢？我读了之后我都不知道这应该是笑还是哭。他说这一群人懒惰，喜欢享受不劳而获的福气，有自恋情节，离不开手机与电子器具，而且成年后不肯离家，大学毕业后还是住在家中，由父母负责管吃管住。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时代杂志说今天的人是这种的情形，真的形容的精彩。弟兄姐妹，这是你我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吗？如果是的话，教会将来很大问题。我们说话像小孩吗？我们的心思像小孩吗？我们对事情的推理是像小孩？标杆人生的那本书里面 Rick Warren 牧师提醒我们，我们被造其中一个目的要像基督，所以我们应该把每一个人无论是信了主多少年看成是一个半成品，就是还没完成的，上帝继续要在我们身上里面做工的，我们要费毕生的时间要去成熟，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那种个性是像耶稣一样的。可是灵命怎么样可以得到成长？首先也许可能大家要了解三件的事情。第一，我们要了解到灵命成长呢，并不是增加一些的知识。查经也查得够多了吧，我们看什么家庭的录影带看得也够多了吧，讨论也够多， workshop 也参加够多了吧，改善了没有呢？如果听到没有行道，那我们只有长胖没有长大。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因着我们的生活的忧郁，所以呢我们都会过胖。我发现我们在这个属灵知识上也有这个倾向，大家出来都可以谈两句的，可是呢就不一定做得到。还有成长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今天在一个素食文化里面，这个时代什么都讲要快，所以呢中国人有句成语就是说拔苗助长。我们在这个素食文化的里面呢，我们以为说改变了自己很简单，我们去上几堂这个讲座，如果我要多一点能够懂，我就修几门的神学课程。可是不是的，很多时候是当你经过一些 crisis， 你怎么样去在这个危机当中里面熬出来，告诉你那个才是成长，那个不是上一门课而来的。还有成长不是守更多的规条我做的不够好了，我做的挺满意的，我有爱心，对，有忍耐做事情有为别人着想。我告诉你，这是律法主义。有时候律法主义会使我们变得不够包容的。有时候你做得很好的时候呢，你发现别人做得不好，你很难受。我有这种的倾向。神仍然提醒我们是更多的爱，而不是更多的守规矩，来证明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成熟的人。我们知道贝壳类的动物包括龙虾都会有 一个脱这个渴的这个的成长。因为呢，如果他不脱了这个渴，他是没有办法发展他的这个 身体的。可是呢，他脱渴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渴给摒弃。如果他不肯，他就守住那个渴，那个旧的渴会成为他的牢狱，甚至是他的坟墓。他活在那里，就死在里面。可是呢，他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他把渴给脱掉了。但是这个时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失去他的保护。任何那些恶的食物动物看到它都可以把它吞吃的。神让我们遭遇一些事情，那个时刻是我们很脆弱的时候。但是你要明白，那个不脱掉，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但是我们今天祷告都求无忧无虑、健健康康、胖胖白白、工作稳定、收入优厚，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谁要去神的面前求一个？不用，你不用求，灾祸自然就会来到，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会这个样子。可是也不怕说整天祷告不要碰到，不要面对，因为这个是我们做门徒的过程。如果没有经历这一些，就没有改变，没有冒险，就不能够成长。旧的渴没有卸下来，灵命就不能够长进。跟姐妹，这个是要锻炼出来的。我们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都去锻炼。很多人 very faithful， 每个礼拜天下午都去爬山了。锻炼，对，我们要 work out， right？ 神在我们灵命上面也是要我们 work out， 因为呢，当我们肯锻炼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可以 work in， 神的这个能力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三谷经历四个年头，我不晓得从头一天你在不在，就是照片里面有没有你的份。我们开始从 Hilton， 后来搬到 Sheraton， 终于神在去年12月16号让我们搬到我们自己这个地方，感谢神。弟兄姐妹，教会的这个兴旺是要在乎里面的成员有没有福星长大。巴不得我们不要像那个17年残了，一辈子都做幼虫，让我们给自己长进。我不要在土里面了，我要冒出来，我要准备好来见主面。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那么的丰盛，但是不要叫我们只是外面丰盛邻里贫穷，让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主啊，长大成人。求主自己激励我们，不是要说什么重的话，很不悦耳的话，乃是你圣灵自己给我们有非常抹不掉的那种的提醒。求主振兴我们福兴三谷教会，这是你带领我们出来建堂的一个目的，让你名字得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 Alex。 哇，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在成长啊，继续的成长还有成熟啊，感谢主啊。我代表教会欢迎新的朋友啊，或者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啊。我手上有一张的联名卡啊，叶丽珍姐妹是吧，看一下有麦克风准备好没有。大概出去了是吧他有个小孩，大概也许去看小孩去了，1岁的小孩叫做Steven Yao。 好，那我看一下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后面我都没有看到后面有没有